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回到哥罗西书，那哥罗西教会面对一个威胁，那就是异端的威胁。那异端他不是要不信耶稣，他是缩小耶稣，贬低耶稣，认为耶稣是不够的，仅仅有耶稣是不够的。那这个异端是一种大杂烩，他一点点的哲学，一点点的犹太教的律法主义，一点点的神秘经验，一点点的占先属啊，星象学，啊，一点点天使崇拜。那这种微异端进入教会的时候，也就是迫使教会来反思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那保罗呢，来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啊，那不是说你怎么来对付异端啊，指出这个异端的错误当然是需要的，他先告诉你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真钞，你永远不可能识别假钞，对吗？你今天识别了这个假钞，明天可以制造出另外一种假钞，所以你只有真正认识了什么是真钞，你才明白什么是假钞，识别什么是假钞。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在这个时候，保罗让他们明白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督。说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15节到20节是哥罗西书的核心。那这段经文非常的荣耀，也非常的深奥。那整个新约的里头很少有这样的经文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我们应该说这段经文是新约当中关于耶稣基督最深奥的一段经文。他把你带入永恒当中，带进荣耀的天上，让你来思想这位耶稣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跟从这样的耶稣，这个耶稣为什么他能救你。那这个经文是很难懂，但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你知道它是开始告诉你耶稣基督和天父的关系，然后告诉你耶稣基督和整个被造物的关系，包括跟天使的关系，然后再告诉你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我想任何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应当明白，应该熟悉这段经文。你知道这段经文我常常思想它，我请一军弟兄把它写在写下来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头，我常常揣摩它，思想它到底我们所信的基督是一位什么样的一个基督。那这段经文是告诉你，给你看到耶稣基督一幅画像，或者说给你关于耶稣基督的简历。你说怎么样认识耶稣呢？那你看看这段经文，为什么你要信基督，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督。你知道耶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问门徒，哎，人家说我是谁呀？别人怎么说耶稣是谁啊？你的周围的朋友，你的同学，这个媒体讲耶稣是谁，那都是其中只是一个问题。耶稣第二个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让我们每个人真正的认识这位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段经文中的第一个部分，那耶稣基督和天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在读这段经文之前呢，我要请弟兄姐妹哈来读这个圣经。你说为什么要读这个圣经呢？圣经是教会历史历代对正统信仰的一种宣告。那到底什么是正统的信仰，什么是旁门左道？今天好多人利用耶稣基督的名字，其实他跟真正的福音没有多少关系，他只不过打着耶稣的招牌。那到底什么是个正统的福音？你看我们以前读过这个使徒信经，对吧？最早的那尼西亚信经是第四世纪整个教会共认的正统信仰的一种宣告。那我请弟兄姐妹好好思想关于耶稣基督那这一段。那为什么当时也有异端兴起否认耶稣基督他的神性？所以你看看这个经文这个信经，信经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是他把整个信仰归纳总结成为几条，让众弟兄姐妹明白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那请弟兄姐妹你在家里的时候你也可以读好吗，你先思想一下第一点， 我心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那这个是我们都明白的。那第二点你特别小心，我心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先，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玛利亚成肉身而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上，受难埋葬，照圣经第三天复活并升天，并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荣耀 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你看这一段关于基督讲的多么的详细，你记住几个字，他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每一句话都不是废话，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告诉你耶稣基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基督。然后第三点第四点第五点第七点我们都知道的啊，那我们都说第三点，我信圣灵是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众先知说话。然后第四，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这个教会也是从使徒那儿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啊。那第五，我认识罪得赦免的独一的洗礼，就在众人面前你承认耶稣基督，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主啊。然后是第六点，我望死人复活，最后等候主的再来，让我们进入永恒的生命啊，永远的国度当中。那我现在请弟兄姐妹啊，你读到这个信经之后，我现在请弟兄姐妹在家里啊，你想象一下，你闭上眼睛你想一想啊，你现在在哥罗西教会，那个房子当然不如我们教会这么宽敞，椅子也不会这么舒服，可那个地方的灯光可能比较昏暗，可能弟兄姐妹连椅子都没有，可能就坐在这个小小的板凳上，那这时候有人站在讲台上开始读保罗写给他们的书信，那就是哥罗西书。我希望你这个时候你眼睛可以闭上，你想一想，你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一部分，现在在听有人读保罗这封书信，其中读十五节跟二十节，好吗？你准备好了，你可以闭上眼睛，你听一听这一段书信里的内容。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手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接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接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好，当你听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心中在想什么？你可能比你想象耶稣基督比你想象的要伟大的不知道有多少倍，对吗？所以今天我特别讲只是其中两句话。第一句话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十九节，你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是告诉你这位圣子耶稣 2000年前降生在伯利恒的耶稣，他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他？为什么要跟从他？为什么这么多人来荣耀他的圣名？他到底是谁？那我们常常称主耶稣，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求上帝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我们不可能爱基督，不可能认识基督而跟从基督，更不可能赞美基督，更不可能荣耀基督跟活出基督。所以认识基督是基础性的，不认识基督我们很难跟随基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主，我们敬拜你，万有都要称谢你的名。主，你开我们心里眼睛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你何等的尊贵，你何等的至大圣洁。主，你的伟大超越我们的想象，你是万有的奥秘，你是奥秘的奥秘。主，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跟从你，为什么要顺服你、敬拜你、爱慕你、尊崇你、服侍你、传讲你、活出你。愿你的圣灵此刻在我们中间运行，无论我们在家里的任何一个地方，主，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者。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整个圣经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你知道上帝在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多大自然的现象来告诉我他像什么。你说在我们这个太阳系的里头，它的中心是什么？那就是太阳，对吗？没有太阳，我们不可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万物不可能成长，生命不可能存活在这个地球上。所以太阳是每天我们都能看得到的，离开它我们活不了的。可是我们最容易活跃的是太阳。每天有多少人说，哦，这么好的太阳，对吗？只有太阳很多天不出来的时候才想到太阳，那太阳天天普照的时候我们想不到太阳。可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太阳，这是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说，基督就是那公义的太阳。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刻离不开这位基督。那这基督是谁呢？到底他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他是永恒的。那说2000年前他降在伯利恒，如果今天来说，他2000年前生在伯利恒，对吗？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想象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如果今天你是50岁的话，你生在哪一年？你生在1970年，对不对？对吗？那么1969年你是不存在的，是1970年你才存在，对吗？那你说耶稣基督是2000年生在伯利恒，生在犹太地，那2000年前耶稣基督就不存在吗？ No， 2000年前他早已就存在。你看圣经上有句话说，亚伯拉罕还没有的时候就有我，你们看见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看见我，亚伯拉罕看见了我就很喜乐。亚伯拉罕先于耶稣2000多年，他怎么看到耶稣？唯有耶稣是永恒的，他才看到了耶稣，对吗？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在告诉我们一句话，说生子耶稣基督在万有被造以先。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告诉我们，是把我们这个心思意念带进永恒当中，带越超越时空的那个领域的里头。我们习惯在时间和空间里面来思想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吗？当你思想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候，是把自己放在时间和空间的里头。可是上帝说，孩子啊，你不能仅仅在时空里面思想你的生命。如果你在时空里只思想你的生命，你永远不懂、不明白你的生命，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知道伟大的哲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有人说哈，威特根斯坦，他就讲，你在时空里面的一切谜的答案，只能在超时空的领域里头才能找到答案。所以神把我们带进那个永恒当中，说在万事之先 在讲基督是讲万事之先那位基督，爱子是在万事之先，就 before time and space。 那你说哎呦，这个 before time and space 是不是告诉我们在时间之前还有个时间吗？对吧，时间本来是没有的，神创造了时间。那神说现在我让你思想孩子，我让你思想，思想时间还没有的时候，空间还没有的时候，我给你思想那样的一个情景。那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你知道在教会常常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对吗？世界还没有创造，世界还没有空间的时候，上帝在做什么？我们来想这个问题啊。以前马丁路德讲过一句，马丁路德说你要问这个问题啊，时间空间还没有的时候，上帝在做什么呢？他说上帝去了一个树林里头，然后砍下一个树枝，他回来啊，然后打那些问这个问题的人的屁股。你知道这个马丁路德是讲笑话，他这个人很有智慧和聪明。那马丁路德不是否认说我们就一点不能讲讲时空之前的事情，可是基督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去想象的。你看看基督怎么说的，基督说父啊，那这是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他的一段祷文的里头，我们叫大祭司祷文，他快离开世界了，他的祷告，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唯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看看这儿有没有在讲什么，在没有世界以先 before the world began， 父是永恒的，子也是永恒的，父是有荣耀的，子也是有荣耀的。那基督是在告诉我们，在思想世界时空还没有存在的时候，他跟父已经在一起，父是永恒他也永恒，父是荣耀他也是荣耀。我巴不得今天找着每个弟兄姐妹啊，你思想想一想，摆脱这个时空里面的很多的观念，让你思想在没有时间还没有空间的时候，那个永恒的里头，父在那儿，子也在那儿，耶稣基督在那儿，上帝是永恒的，子也是永恒的，超越时空的，父有荣耀子也有荣耀。你看他自己这么说的，然后你再看这个，他说父啊，创立世界以先你已经爱我了，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你已经爱我了。我请弟兄姐妹在思想，世界还没有啊，世界什么都没有，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空气，什么都没有，没有人类，没有高山，没有江河，什么都没有。他说 before 创立世界以先，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你已经爱我了。你看看这个爱也先于这个世界而存在。我现在讲这个信息，我巴不得你在想，就开启你的心在思想，世界还没有，神就在爱了，天父爱圣子，这儿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奥秘。为什么称耶稣为爱子？爱子今天我们读的那个经文的第15节，对吧？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爱子。这个爱子这个字从十四节哪儿来的？爱子的国度哪儿来的？称为耶稣基督为爱子，那上帝是个爱儿子的父，对吗？那这是神在把我们心带进永恒当中的时候，让我们来开始明白上帝他永恒的奥秘。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约翰一书第4章第8节那儿说神就是爱，对不对？这是告诉弟兄姐妹，在这个全世界所有的宗教的里头，人所想象出来宗教的里头，那个神灵可能会爱人，比如说穆罕默德，他讲真主，他可能会爱人，哦，你跟着我，我爱你。但是穆罕默德所讲的那个真主，他本身不是爱，你明白吗？他的本体不是爱。他说我可以爱你，但是我本体不是爱，为什么？他的创造世界以先就是孤独的一位，孤独的一位，没有第二个跟他在一起，他是孤独的那一位。但是基督的福音告诉你，不是，在永恒当中上帝不是孤独的，在创立世界以先，在永恒当中父在那儿，子也在那儿。父说我爱圣子，圣子说父啊我享受你的爱。你看有 lover 有 beloved 还有中间有爱，那个爱就是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是 永恒上帝的奥秘是什么？就是一个爱的奥秘。这个宇宙自身之处，那个奥秘就是爱的奥秘。我们讲爱的时候，一定有个爱的对象，对吗？如果现在你心中讲我爱，无论你讲爱什么，你说我爱什么，你总应该爱一个对象，对不对？你说我爱冰淇淋，那冰淇淋就是爱的对象，对吗？你说我爱我的妻子、我的太太、我的先生，有个爱的对象，对吗？你说我爱我的儿女，那有爱的对象，对吗？你说我爱我的车，有个对象，对吗？讲一个对象就是你跟对象之间的关系，讲爱就是讲一种关系，讲一个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以神在永恒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永恒当中，他就是个爱的关系。圣父在那儿，圣子在那儿，神本身就是爱，神本身就是一个共同体，神本身就是一个团体，神本身就是一个爱的关系在那儿，这叫爱。我讲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连讲的人本身也不是非常的明白，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你明白上帝是一个什么样上帝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在原来圣子是永恒的，在万事被造以前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他就在那儿跟圣父在一起。圣父对爱子说，我一切的丰盛都交给你。爱是什么？爱就是把自己给出去，那叫爱。爱的特点就是给予。圣父说，我把我的权柄、我的荣耀、我的生命都放在你的里面。那圣子说，我享受父的生命，父啊，我顺服你，我也爱你。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彼此相爱，彼此把自己给对方，这叫做三位一体的上帝，这就是爱的特点。如果你不明白神是什么，我们没办法敬拜他；如果不知道爱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来要有这种爱，对吗？可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告诉你他是一个永恒的那位圣子，他就是上帝的爱子。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开始他3年的公开的布道的时候，他受洗，从天上有声音说他接受洗礼之后从水中站起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是主耶稣一出来，他开始公开布道的时候，天父所说的话语。然后主耶稣快走上十字架的前夜，他耶稣基督开始说，我要被卖，我要上十字架。然后他带领门徒3个门徒进入了山上，突然间他的形象完全的改变，他的面目发光，全身透明，一片光明。这时候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这个云彩是代表神荣耀的同在，不是我们天上这个云啊，是代表神荣耀的同在。你看，就在这个旧约的里头，灰幕充满了烟云，那就代表神的荣耀领导。那神在声音中说，这是我的爱子， This is my beloved one， beloved one， 我所喜悦的。你这儿弟兄姐妹明白了，上帝一说话，他讲的话就是基督。上帝表达自己，他表达的就是基督。基督在父神的心上，基督就是父神的所爱，基督就是上帝的生命的本身。所以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他讲的话完全是讲爱子。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是上帝的话呢？道成为肉身， The world became flesh， 那个约翰福音1章1节，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那个道就是 world 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说出来的话，这话是个位格。那我讲了这么多，我想你今天可能是觉得这好抽象。那圣经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永恒的圣子，他跟天父之间的关系，他就是上帝所爱的那个儿子，而永恒存在，不是2000年前才存在的，对吗？你今天是50岁，我刚才说了1969年你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但是耶稣基督2000年前将来这个世界之先，他早已存在，他是永恒的爱子，因为神就是爱。那神的爱就有个对象，那爱子就是他的对象。所以我们讲基督 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知道基督他本身是永恒的，是父的爱子，再告诉我们上帝就是一个永恒的奥秘。你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研究生物，研究细胞，研究植物，研究物质的运动等等，都是要揭开被造物的奥秘。可是被造物奥秘的本身它不是最深的奥秘，在一切被造物背后有个更深的奥秘，那就是上帝。上帝是奥秘的奥秘。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把这个奥秘向你打开了。上帝原来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原来上帝他本身就是爱，在永恒当中他不是个孤单的，圣父圣子，父把完全的把自己给予子，子把完全的把自己给予父，所以那叫做爱。圣灵就是父与子间的那个爱，三位一体 Lover, Beloved and Love。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圣子神称耶稣基督为我的爱子，这爱子是至高无上的。你知道那个异端呢，我刚才讲的哥罗西教会那个异端，他觉得耶稣，我不否认耶稣，但耶稣不是至高无上的，耶稣 is not sufficient， 意思是说耶稣还不够，我还在耶稣上加上一点东西。保罗说 No， 你根本不懂，你不认识耶稣。耶稣基督是爱子，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这话是什么？希伯来书上面说爱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都想认识上帝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想认识上帝，我们想看见上帝，可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摩西说，主啊，我想看到你的形象。上帝说 No， 你不能看见我的像，人看见我不能成活。耶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我们连太阳都不敢看对吗？我们怎么能看见这个光的本身上帝呢？所以我们说啊，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像，上帝不能看见的，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 image。 那有人说啊 image 那跟本体还是有区别的嘛，对不对？对吧，我看到我的一幅照片在这儿，那照片不一定跟我还不一样嘛，对吧？他只是看到我的照片有点像，但是照片跟我本人不一样嘛。但圣经上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像不是说仅仅代表上帝，不是的，那个像的希腊文叫 icon， 意思就是他准确的完整的完全的把上帝给显明出来了。这叫做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上帝像什么？你看耶稣就知道上帝像什么。很多人问哎，耶稣基督、上帝像什么样子呢？我也从来没看见他，我从来也不了解，我怎么知道他像什么呢？你看到耶稣就是看到了上帝像什么样。你看看有一次门徒有个耶稣基督中间有个门徒叫腓力，腓力对主说，主啊，求你将父显给我看。你看腓力有这种渴望对吗？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种渴望对吗？像摩西也有这种渴望一样，主啊，我要看见你的面，求你把父神显给我看。那我们就知足了。这句话讲得很诚实很真诚对不对？如果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如果神向你显现，你说是不是很知足啊？非常知足对吗？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哇，这句话，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人从来没有看见父，所以父怀念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父怀念独生子，这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父怀念的独生子，意思说他是父的心，他是父的爱，是父的宝贝，是父所爱的，他把父完全显明出来。人怎么可能找到上帝？不可能，弟兄姐妹，我们人太有限，我们脑袋瓜只能探索时空之间的事情，时空之上的事情我们毫无办法对吗？现在有些人用我们仅有的知识来否认上帝，这实在是不明智的不理性的对吗？我们在时空之上一无所知，我们怎么知道神？只有神自己在基督里向我们显现，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这是基督告诉我们的一件事，人看见了是耶稣基督，就是看见了永恒的上帝。你看基督怎么说，基督说啊，父爱子，你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 万有，意思所有的一切，不是把50%交在子的手中，不是80%，不是95%，不是99%，而是100%的把所有的一切交在子的里头。你知道上帝拥有什么对吗？上帝拥有一切，他说把这一切都交在子的手中，意思就是说我所有的子都有。然后说父爱子，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给他看。我前面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给你的配偶看吗？也许是80%对吗？也许是90%对吗？还有自己一小部分不想给你配偶看，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愿意把你一切都给他看呢？不，有些人开玩笑的手机，我的手机不能让他看，你还有点隐藏的奥秘在隐藏的小秘密在那儿，对不对？你不可能把自己一切的东西给他看。可是父跟基督之间，他的爱子之间，生命是一体的，是不能分开的。他父说我所做的一切子都知道，我把子的包裹在灯里面，我所做的一切子都在那儿。然后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儿特别有一个字叫居住，居住是一个空间概念，意思就是说基督之伟大，基督之大，你不敢想象的。上帝把他一切的东西都可以安放在基督的里面，把他的权柄放在基督的里面，把荣耀放在基督的里面，把他的智慧能力都放在基督的里面，把他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放在基督的里面。基督有多大，大到你不敢想象，这个宇宙有多大，对吗？可是在上帝面前，宇宙就像一个小小的果仁一样。上帝说他把他一切的丰盛可以放在基督里，像基督有多大，我们不敢想象基督有多大。所以就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大认识他，我们觉得基督就是哎呀，就是我家里的主了。当然是你家里的主，他还是历史的主，是美国的主，是世界的主，还是个宇宙的主。父喜欢把一切的丰盛、尊贵、荣耀、权柄、能力，是什么样的东西都放在子的里头，他跟子是约为一体的。所以这位基督是至上的，没有比基督更高的，因为他就是神。有些弟兄姐妹跟随基督很多年，当我们敬拜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有的时候我们说基督是神，我们现在就说啊，基督是神吗？只有神是永恒的，圣子是永恒的，对吗？基督只有神是拥有万有，基督也同样拥有万有，对吗？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话的时候，才知道你所信的基督不是一个 small， 而是 too big。 很多时候我们的基督就是 too small， 我们不能信任他，因为你在你的心目中基督太渺小了，太小了，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因为你不认识基督。所以这段经文是告诉你，人看不见上帝，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把上帝完全的显明出来。上帝像什么？上帝就像基督，基督所做的就是上帝所做的。你说上帝什么样的心呢？你比方基督给人医病的时候，基督在上给人治病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给你治病？不是要为自己得什么好处，对吗？现在世上所有的医生为什么从事医生？因为你挣的钱多，你可以自己得到别人的承认，对吗？基督给人治病不是要寻求从你身上得到的好处，他完全出于爱，因为神就是爱，他就是爱，爱的神就是这样医治那些 有疾病的人。那基督给人洗脚呢？基督给你洗脚不是让你拍张照片做个秀，那不是的，他是从他爱的本体里面流露出来的。那基督给5000人吃饱饭呢？用5饼2鱼喂饱5000人，加上大人加上小孩和妇人跟上万人。他喂饱这么多人不是要追求点击率啊，现在在网上，现在这个堕落的技术这个很有趣的技术让你点赞，好多人就一生要追求别人点赞哦，对吗？要得到别人的承认。基督给5000人吃饱不是寻求你的点赞，他的爱在你的自然一种流露出来，看到人的需要，他怜悯你，他救你。所以基督所做的一切就是父神神所做的一切，他是完完全全就是神来到这个世界，是从永恒当中进入时空当中，这是基督。 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信息？我在家里跟我太太讲了，我说这个经文太难讲了，我不想讲，可是你不能不讲了，你不讲你就是不忠心的，对吗？你要讲的话太难讲，对吗？我们这个小脑袋瓜没办法承受这么深的一个真理，让你进入永恒当中，进入上帝的脑袋的里头，进入上帝这个隐秘的这种本体的里头。但是基督说他就是神的爱子，他来讲不能看见这神的像显明出来，他就是真神出来的真神。所谓爱子的意思就是他神生的，就是他的生命跟天父的生命的本质是一样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有三件事情我们就要大的麻烦了。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那么耶稣的爱跟基督的爱就不再一样，那上帝的爱就不是基督的爱。那什么是上帝的爱呢？我们再也不知道了，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上帝的爱。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上帝的话，不是真神出来的真神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爱，对吗？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真神上帝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启示。因为耶稣只是一个人，他的那个启示只是人的启示，也许是人中间最高的一层启示，但是我们仍然不明白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对吗？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真神的话，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是没有效的，因为人不能救我们。在这个历史当中，哪一个人可以救别人呢？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救别人，每个人都是必死的，每个人都要承受审判，没有一个人真的救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是真神出来的真神，是真光出来的真光，是被生的，不是受造的。他保证上帝的爱就是他的爱，他的爱就是上帝的爱，他的启示就是上帝的启示，他的救恩是绝对有效的。好，我讲了这么多，我现在我不要再讲下去，我要讲一下刚才我们是讲到这个超越时空当中上帝向我们显明启示的圣子是永恒的，圣子是至高无上的。那你说让我们活在这时空的里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我现在去第三点，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跟我们生命的每一天是恰恰相关的。我今天举两件例子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圣经上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帮我们引到他爱子的国里。当你明白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他的目标是把你引进他的国度的里头，他跟你的生活是连在一起的。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神是爱，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最需要的是爱，不是人缘，不是教育，这些东西是好东西，但最需要的就是爱。如果一个人没有爱的话，他是痛苦的，是孤独的，是受伤的，他永远不得安宁，不得满足的一个人，是很可怜的一个人，对吗？每个人从内心深处都渴望爱。为什么弟兄姐妹问问，为什么人渴望爱呢？不但人渴望爱，连动物也渴望爱啊。我举一个例子，你看看这个人。你知道在30年代40年代在美国有个心理学家，这个学家叫华生，他是行为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有一个著名的结论，他说孩子对爱的需要是源于对食物的需要，就你的孩子他对爱的需要是对食物需要，你给他吃饱了他就满足了，他的爱就是对食物的爱。意思就是说有奶就是粮，你跟孩子不要太黏糊，免得他今天缠着你，他说的需要就是吃，吃饱了就是他爱意得到满足了。他的影响很大。后来这个人出现了，叫 Harry Harlow 这么一个人。哎，他呢开始做试验，他很出名，在美国很出名哦。他就做试验，他怎么做试验呢？他用猴子来做试验，把所有的小猴子生下来之后呢，放在一个关闭的笼子的里头，他里面呢用两个假的东西来代替猴子的母猴，都一个呢是用提斯做成的，叫提斯妈妈，就代替猴子的妈妈，上面呢绑着这个奶水，24小时供应，只要你吃 你到这个祭司妈妈这边面前来，你可以有奶水喝，二十四小时供应你。另外一个呢是绒布妈妈，就是假猴子嘛，是绒布做成的，上面没有奶水。如果按照这个华盛顿的理论，如果牛奶就是粮的话，那小猴子生下来就应该天天扒在这个祭司的这个妈妈身上，对吗？可是实验的结果恰恰相反，所有小猴子放在这个房间的里头都愿意掉在这个绒布妈妈的身上。绒布妈妈是没有奶水的，你知道吗？只有他们非常非常饥饿的时候才跑到祭司妈妈那儿喝点奶水，喝过了之后马上又回到绒布妈妈那儿跟绒布妈妈掉在一起。有的小猴子呢，他宁愿挨饿也不去绒布妈妈那个祭司妈妈那儿，也就是把嘴巴伸过去喝点奶水，喝好奶水以后呢又回到绒布的妈妈的身边。所有的猴子都是这样，没有什么例外的。他说如果要是按照华盛顿理论，牛奶就是粮，那应该猴子应该天天抱着那个祭司妈妈才对的，对不对？我就吃饱了，我就得到满足了。他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那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结论是母爱的本质，他说母爱的本质不是简单的满足孩子的饥饿和干渴，孩子饿了要吃，渴了要喝水，孩子有这个需要。但是母爱不仅仅是这个东西，那母爱是什么呢？他那个爱的本质是什么呢？他说是一种急促性的关怀，他需要拥抱，需要抚摸，需要急促，需要那种关系。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说，他说只有奶水人类是绝对活不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面包和土豆人类是活不久的，仅仅有大鱼大肉和米饭人类是活不久的。人类需要什么？爱。动物需要爱，人需要爱。你问问自己，为什么动物需要爱，为什么人需要爱？因为造你的神是爱，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你的人，造你的万物，所以万物的里头都有对爱的一种渴望。那你说跟今天讲的这个道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你记得哈，天父一说话，对基督说话的时候，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This is beloved one, my beloved son。”在圣经的里头，有多处的经文称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 beloved。你读你的中文圣经，很多地方翻成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弟兄姐妹是后来加上去，把我们不懂，其实原文就是 beloved， 他称你为 beloved， 称你为 beloved 就是可爱，哦，小可爱啊，是这个意思。那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呢，神称你为可爱的，你可爱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丈夫看妻子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对方好可爱，小可爱来了，对吗？结婚之后，小可爱变成就一般的可爱，到最后就不可爱，甚至变成可恶可厌，对不对？因为你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慢慢就发现对方并不是你想象那么可爱，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刺人的东西，让你觉得对方不可爱，对吗？可是在上帝的眼中，他称我们为 beloved one。 那有人说，哦，那可能是彼得啊，雅各啊，约翰啊，保罗啊，称这些弟兄姐妹为可爱的弟兄姐妹啊。就像我在这儿，我称 Mark， 哎 ，Mark， 可爱的 Mark 呀。No， 圣经不是讲人称人的那个可爱，这是从神的角度看你，你是一个 beloved one， 你是上帝所爱的那一位啊。所以我把它翻译成蒙爱的啊，上帝所爱你的人呢、啊。那你说我真那么可爱吗？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瘟疫期间，对吗？有的时候我们家中有紧张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不可爱，对不对？上帝怎么看到我可爱呢？我发现我自己都不可爱，我的孩子都认为我不可爱，我的配偶都认为我不可爱，上帝看我为可爱吗？ Yes， 上帝看你是可爱的。为什么？你可爱不是因为你真的可爱，而因为 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你才可爱。你在可爱的爱子的里头，你才是个可爱的人。因为爱子耶稣基督承担你所有的亏欠，所有的过犯。所以耶稣是在上帝是透过爱子耶稣基督来看我们每个人，说你是个可爱的人。所以在基督里头，他看我们为可爱的人。如果每个人根据我们自己的本质，我们所行的所做的，我们都不可爱。弟兄姐妹昨天我蛮可爱的，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可能就不可爱了，我可能就变成很可恶的一个人，对不对？可是上帝是透过基督看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可爱的。所以天父的爱子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同样可以运用到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上帝也是这样对我们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女，是我所喜悦的。我们这儿比方一个姐妹，这是我的爱女，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喜悦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你在爱子耶稣基督，你基督是因为为你所做的一切，所以你才是可爱的。我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道呢？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渴望爱，但是没有一种爱真的完全的满足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不再可爱，对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伤心的世界，相当冷酷的世界，混乱的世界，要记得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个蒙爱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因为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一切。在爱子的里面，我们是一个蒙爱的人。上帝看我们说，你就是我的爱子，你就是我的爱女。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记得，你祷告的时候不是做 presentation， 对吧？你在公司里做 presentation， 对不对？你祷告不是做 presentation， 你做报告。祷告是跟这个爱你的父之间一种交流。父说，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女，你是我所喜爱的。你祷告时能不能听到这种声音呢？无论你做了什么，有什么样的失败，有什么的不堪，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知道基督的爱已经遮遍你的罪。所以神对你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女，这是我所喜悦的。你知道撒旦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是什么？撒旦攻击我们的一个工作是什么？你记得当年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基督饿了，那魔鬼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这个魔鬼的试探很厉害啊，他第一招试探你是什么？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上帝的儿子。而且魔鬼更绝，他没有说如果你是上帝所爱的儿子，你就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饼吧。撒旦把这个可爱的这个字给他挪走。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他让你怀疑自己的身份。今天撒旦也这样来试探我们中间的每个人，让你怀疑你自己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你真的是上帝的爱子和爱女吗？这是撒旦的攻击。所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在爱子的里的神邦，我们进入他爱子的国度，意思就是说，在爱子耶稣基督里，你是一个蒙爱的人，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一个爱子爱女，因为基督为你做成了一切。这是第一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在寻求爱，弟兄姐妹，都在寻求承认，寻求点赞。为什么好多人寻求别人的点赞呢？追求别人的承认，追求别人的极辣。当然那些做搞专业的网上搞自媒体的人，他要赚钱，但是其中也有个重要的因素，希望别人极辣他，爱他，拥戴他，就是寻求一种爱嘛。爱有多种显示，对不对？人家渴望这种爱，被尊重，被极辣，被承认。但是你在耶稣基督里，神早就极纳你，神早就承认你，他就说你是我的爱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把我们叫他爱子的国度的里头。爱子的国跟世界的国不一样，世界上的国都是暂时的，任何一个帝国实际上都不会长久，而且世上的国总是充满着混乱的、 黑暗的，但是爱子的国是永恒的，爱子的国是充满爱与和平的。基督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进入他爱子的国度。今天所有爱上帝的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记得你的身份，你的所在的地方，你在爱子的国里。国度要最后完全显现的时刻，就是主降临的那个时刻。主降临的时候，爱子的国度的荣耀完全彰显出来。今天我们在爱子的国里头，弟兄姐妹，你在爱子的国里头，你开始看这个世界的国度，世界的国度会越来越混乱的。为什么？因为人心很混乱，人里面充满了黑暗。一直到末世的时候，把光变成黑暗，黑暗成为也是光，把善成为恶，恶把恶成为善，所以这个世界的国度会越来越混乱，越来越不知道是非，没有底线，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这个世界的国度一定向这个方向去走，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不断的鼓动，让你激发你内在的那种欲望，就这个世界变得就越来越乱。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今天的这个世界，对吗？上帝把我们带进他爱子的国度的里头。那什么叫爱子的国度呢？弟兄姐妹，讲国度就是讲统治，是讲意志实行的地方。打个比方说，你的家就是你治理的一个国度，你的家就是你所治理的国度，那个地方你的旨意通行在所有家的每个角落，对吗？这个家具我要摆在这儿，这个椅子我要摆在这儿，这按照你的计划，你的想法设计家具的，对不对？你的治理的家庭，你有你的规条，你有你的规法则，你有你的法度，你有你的家规。到我们这个家来，这是我的王国，你进到我家，你把你的脏鞋拖在门口，拖在门外，不要带进来，这是你家的一个法度，对吗？我问好多你们家都是有这种习惯的，把脏鞋拖在外面，对吗？你儿子回来了，在外面叼了一根烟，要进来在家里面抽烟。 No No No， 出去，不要在我家抽烟，这个家里面不可以抽烟的。那这是你家里的法度，你家里的规则，家里的规范，对吗？你女儿带她的男朋友回来了，他们两个晚上去睡在一个房间里头。 No No No， 你不可以，这是我的家，你不可以这么做，对吗？你到我家再来，你要按照我家的规范来做，按照我家规矩来做。你晚上你们不可以睡在一个房间里头，可以分开，因为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有规则，对不对？在你的家里面，如果满口的脏话，你说 no， 我们家不允许满口的脏话，你要说满口脏话，请你出去。为什么你这样做呢？因为你在治理你这个小的王国，在你小的王国里头，你有自己的法度，自己的规范，自己的规矩。当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的权势的里头，世界的国度里头，想做什么都可以，他没有一个绝对的法度，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进入神的国度里头，神有他国度的法度。那你说牧师你在讲什么呢？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上帝帮我们带进他的国度，他给我们一个国度生活的法度。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你现在明白基督为什么讲这个话了吗？基督告诉你，爱是他国度的法度。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基督的国度是爱子的国度，爱是他国度的一个法度，是他国度的一个特征。所以为什么基督教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世界的国度里充满了仇恨、谎言、群杂、混乱。你看看今天的这个国度，对吗？有爱吗？只有仇恨。谎言激起更多的仇恨，更多的分裂。所以基督说 No， 你是我爱子的国度里的子民，我给你们新的一个家规，新的国度的一个法度，那就是彼此相爱。所以你看到教会弟兄姐妹在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感谢主啊！你是在上帝国度的子民，你心中有爱，来彼此相爱，我们感谢主。下面一句话，如果你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这个众人包括什么呢？这个众人要包括非洲人，那就很简单了，对吗？ 如果说中国人说非洲人说我是主的门徒了，他很远呢，对吧？你做一件事就感动他半天。这个中国人上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家里的人，这是最难在这儿。这个瘟疫流行期间，党派之争激起了很多家庭的问题、小组的问题。弟兄姐妹，你记得，基督把我们放在他爱子的国度里头，他的国度里的一个法度、一个法则，这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这样的相爱，我们就越来越像基督，因为基督就是爱，父神就是爱。如果教会里没有这个爱的话，那教会跟世界的国度有什么区别呢？对吗？如果你家中没有这个爱，唯一点小事情就是争争老死不想往来，那你不是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吗？对吗？基督这个爱的生命在你身上能彰显出来吗？没有吗？对吧？我现在请大家上来给我们唱最后一首赞美诗好吗？我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能明白他的话语好吗？最后这几句话啊，基督在万事一先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与父一体。我们在爱子的国里是父神的爱子爱女，彼此相爱是神国度的爱子国度的法则。愿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都一起来真认识他。那我们唱这首诗歌之后呢，我们还有报告，我请弟兄姐妹不要离开，是关于感恩节的一个报告好吗？我们这一唱一首这首圣诗。神就是太初的道，基督就是太初的道。
你就是太初神的道，至高主与神同在，在草庐中隐藏你荣耀，显明在基督里，这是何等美的名，这是何等美的名，我望耶稣基督生命，这是何等美的名，无疑是无上帝，这是何等美的名，耶稣的生命，为了与我们同享天堂，你带着天国降临，我追随中带你来的是我们永远不分离，这是何等奇妙的爱，这是何等奇妙的爱，我望耶稣基督生命，这是何等奇妙的命，无疑是无相比，这是何等奇妙的命，耶稣的生命，
为了与我们同享天堂，
为了与我们同享天堂，你带着天国降临，我追随中带你来更深，我们永远不是何等奇妙的名，我望耶稣基督生命，这是何等奇妙的名，无疑是无相比，这是何等奇妙的名，耶稣的生命，这是何等奇妙的名，耶稣的生命。
主，我们感谢你， 主，你是奥秘的奥秘，是万有背后的奥秘，你是爱的本体，基督，你是父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主，谢谢你向我们开启你自己，让我们认识整个宇宙的核心，认识宇宙自身之处的奥秘。主，你开启我们的心里定义，要爱我们，也拣选我们，帮我们引入爱子的国度。主，巴不得我们每天在祷告中的时候，主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蒙爱的人。你对我们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因为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天良中的亏欠，让我们如今可以得以站在你的面前。主，你把你丰盛的爱，圣灵把你丰盛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我们能彼此相爱，让我们家中能彼此相爱，让我们小组能彼此相爱，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彼此相爱。这个世界缺少的不是人缘，不是教育，缺少的是这种自身自存的爱。这个爱唯有从你而来，唯有与你连结，这个生命的爱，纯洁的爱，才流淌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温暖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愿我们的祷告常常能达到你的面前，得蒙你的喜悦。愿我们的心常常被举起来，安放在你宝座的面前。父啊，我们敬拜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我们以一切荣耀尊贵和权柄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用主教导我们哈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谢谢我们的 worship team。